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非常感恩我们在将要跨入到2019年的前面，可以说三分之一将要或者四分之一将要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关头哈。我们这个周末是三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2019年的四分之一就要走完了。当我们看到时光是这样的快速，我们不得不作为基督徒真的来思想，在这样短暂并不长的人生当中，在这样飞快就逝去的时光当中，到底我们的定位，到底神让我们继续留在这个世间，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如何？我想非常感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么特别贵教会在今年很特别哈，一头一尾，这个前面刚刚开始三月初的时候，有这个英文部的这个同工来带领这个拆船的年会，那么也是很谢谢教会为了配合我的时间，那么我们中文的这样的一个拆船放在月末。我想其实这样让我们更加的来加深我们对拆船，对于神要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他给我们的使命能够有更深刻的来认知。好，所以我想这个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大概会有五堂的信息，我用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些所谓 key words， 这些关键的词。好，我们知道如果说现在在繁杂的这些信息当中，那么当你要查找一些信息的时候，你大概很方便的一个做法就是打出一些关键词，在 Google 上面，在百度上面，在那些所谓的搜索的引擎上面，那么你用这些关键词，你能够查到你想要的那些的资讯，那些的资料。我想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也知道特别在这样一个信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到底我们的人生有时候被埋没在这些的资讯里面，埋没在每一天的日常的繁杂的事物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到底什么是我们人生真正最关键的，神要我们来思想，要我们来把握住，好让我们的人生不至于迷失。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常常觉得如果有一些关键词我们来重点的思想，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前面要走的路，无论是个人家庭或者是教会，我相信都会能够有一些帮助。好，对我自己来讲，两年前做出这个决定要搬到德国去，其实也跟一些关键词有关，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身份。我想身份是我觉得好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重点关注的，不是说其他民族不重视，他们也重视，但是我相信各位都同意，我们华人在过往我们特别看重，甚至到某一种程度允许我说我们好像有一种身份焦虑。那今天因为在座的也有我在中学的同学哈，谦许跟我们是认识了好多年，我们从我开始以为是小学同学哈，刚刚有洪牧师说我记性好，其实我的记性也蛮糟糕，我还以为小学同学，他纠正说是从中学开始。那无论如何，我们在中学有四五年的时间，后来又在德国一起留学哈。我相信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到了海外的华人，我们到了海外，我们就很注重我们有没有身份。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是新来乍到，我们可能是学生，我们可能是探亲的，我们可能是观光的等等哈。当然早年比较少观光，大概大部分都是出去所谓留学 或者是有的公派也好，那么私人访问也好，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到了一个地方，可能你会喜欢那个地方他们的科技、他们的居住环境、他们的一些便利的条件，但是很快你就会注意到你的身份如何呢？因为我们发现如果没有身份，好像有很多东西离我们就很遥远，我们很在意我们的福利，我们很在意我们能够享受的一些的权利等等，但是你发现如果没有身份，或者身份没有解决，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所以为了这个身份，特别在过去早些年间，好像许多人真是觉得绞尽脑汁啊，真是累啊。因为你知道如果身份没有解决，你很多的劳苦，你很多的努力可能都是归于徒然，好像终究这个地方不是你的家。你觉得一旦身份着落了，你可以在这里呢成家也好，立业也好，扎根也好，好像呢你开始可以往上来建造了。但是你发现这个身份不只是过去这些年困扰我们，就算到了现在，有时候接触我周围的同学朋友，常常也是有的人曾经那个时候好不容易拿到了美国的身份，那么现在呢又有点后悔了，因为突然发现如果在中国大陆也好，或者是比如说像台湾那个健保，全民健保非常好，那么有些人说如果你没有恢复这个中华民国的身份，那么可能你有些东西就享受不到。那么所以呢，当然那个因为台湾可能也承认这个双重国籍，所以可能还比较容易。那么像中国大陆的话，有些人现在突然发现哇，那边还有一栋房子，那边呢还有一些福利，那边呢可能你还有退休工资，总而言之呢，突然间有些人又为这个美国身份有点懊恼，这个好像哎呀，当年呢头破血流，好不容易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得了这个身份，那么现在呢看看好像那个时候没有拿身份的也不错，他们在那边也享受很多便利。所以呢现在很流行，有的夫妻呢说一个拿这边的身份，一个保留那边的身份，那么鱼跟熊掌咱两边都要。我的意思倒不是说这些有什么不对，当然每个人都觉得希望能够利益最大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能很重视身份，因为我们知道身份背后带给我们很多很直接的便利，但是另外一方面，到底身份是什么？到底我们人存在在世上，什么是我们最真实的身份？我想大家都同意，对世界上的人来讲，其实他很迷茫的就在这里。有时候他把身份简单的定义为外在的，比如说你的一个国籍，你的一张绿卡，你的一个 ID， 但是到底什么是我们作为人真正的身份呢？其实很多人他只知道了外在的这些，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底我是谁，这个最基本的关乎身份的，反而就出现了很大的迷茫，反而就完全的不了解到底我是谁呢，我究竟是谁呢？我记得以前这个有一个叫小虎队，这个听说是台湾的一个年轻人的乐队，当然这小虎队现在也不年轻了哈。那他们是到处去巡回演唱，在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好像是也是火遍两岸三地这样。那他们唱的一些歌，我有一段时间因为特别是针对年轻人在他们当中的服饰，就特别留意这些的所谓很 popular 的这些很流行的乐团也好，他们的演唱者，他们唱的为什么会让青年人在下面如痴如狂，他们这么受吸引呢？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就把年轻人的心声，把年轻人的共鸣唱出来。比如说小虎队有一首歌就叫做我到底是谁，那个歌我发现他从头到尾，我给他数一下，一共唱了18次我是谁，好难画，我是谁啊，我究竟是谁啊，我到底是谁啊。 其实唱到最后我发现他也没有答案，那下面的人就挥着那个荧光棒啊，我是谁啊，我究竟谁啊，就当然因为这个题目是一个很能够让人引起共鸣的，很多人仔细想，是我们很注重我们有没有美国的身份，我们有没有这样那样的这样的所谓 ID， 但是到底我是谁呢，我究竟是谁呢？比如现在像我这样啊，这个我常说我已经不叫张路佳了，我现在叫刘德华。为什么？因为我是留在德国的华人，简称刘德华。当然你们也是刘德华哈，你们是留在德州的华人，你们留在德州的华人。是我们现在反正去德国的这个留学德国的都叫刘德华。其实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身份呢？我是这个其实我第一次出国是1987年，已经超过了30年。那么87年的时候呢，第一次到德国去，我的身份是工程师。我那个时候在上海的宝钢工作，那么被宝钢呢就外派，派到德国去，这个去进修去实习。那个时候呢，在德国东边西边两个公司，这个一年呢分了两半，一半呢在当然那个时候因为德国还没有统一，还有东德西德，我是在西德，那么西德也有东边西边，比较靠近东德的那边呢有一个城市，是叫纽伦堡。那么纽伦堡呢这个有一个大的公司，其实在纽伦堡下面一点叫做西门子，那么就在这个西门子里面实习。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呢，又到了德国西部的这个在鲁尔区的一个公司叫做Schumann Zimak。那么在那边的时候呢，因为是公派的身份，公派呢就当时是这个工程师，所以呢好像公派有一些的我觉得如果两句话来总结啊，就是基本上第一，公派就是你的团队有一个领导，那么领导叫你干嘛你就干嘛。那另外呢这个待遇也不错，你不必为生活担忧，虽然那个时候不是很富有，但是呢在80年代，在大部分中国人民还比较艰苦的岁月里面，那么有机会公派也让很多人羡慕。那这个尤其我们这种呢作为团队出去呢，德国人对我们也很礼遇，我记得每到一个地方马上呢就记者来采访啊，这个所以呢常常容易，这个当然都是些小城市很容易就上了头条。不但这样呢，其实那时候也蛮奇怪，因为我们连服装都国家给的，一人给两套西装，我其实有一套到现在还留着，虽然穿不下了对。那而且呢最有意思，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一般出去都集体行动，一队人呢被告知说我们出去要注意啊，就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辉形象，所以呢一言一行谨言慎行，然后呢上街我们就觉得这既然代表中国名片中国形象，所以都西装革履。后来这个有几个德国朋友私下跟我说，你们这样上街我们以为你们是去参加葬礼，每个都一身黑西装。不过无论如何真的是，那么等过了两年到89年，我就以这个自费留学的身份去德国读书了。8月份的时候，当然呢刚好之前大家也都了解中国发生那个很大的那个天安门的这个事件，虽然我们跟那个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不过呢那些都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那么再一次走出国门到柏林去留学，类似我突然觉得身份不一样。第一次呢好像很多礼遇啊，你不必为身份担心，不必为这个所谓你的衣食住行担心。那么第二次不一样，因为你是自费，所以呢一下子就面对很大的经济上的压力。那你的生活，你的交房租，你怎么样很辛苦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是所谓自费， 那么你跟这个公司也好，跟你的上级也好，没有任何的关系，好像一只鸟就飞出了笼子，自由自在。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每一天的生活，你每一天的时间的安排，好像非常的自由自在。那等到第三次在，虽然中间短宣的时候也去过德国，但是第三次在两年以前再次去，因为这种去就不一样，就是好像你第一次去也是他要你正式有这个身份的解决哈，第一次的身份叫做给你一个居留许可，那么你可以在那边工作，你可以，当然它有期限。那么第二次是学生啊，你也是正式在那边要去这个登记你的身份。那么这一次去呢，同样，因为我们是去长宣，就是我们会相当长的时间留在那边，那么所以呢，同样就需要解决所谓身份的问题。这个跟你去观光、你去旅游、你去短宣不太一样。短宣反正可能你只要拿一个旅游签证也可以进去。那每一次遇到这种，当你直面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在那边人家也常常就会问你，你在德国，你在这里生活，什么是你的身份呢？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想这次去我觉得最大的不同跟前面两次来比，公派你听命领导，自费好像你自己就是你的领导，你在决定你的人生。但是这一次很清楚的知道，人生不再是谁来决定，人生也不是自己决定，人生原来是上帝在决定。原来我们的身份不是人来定义，不是我们自己定义，乃是神老早就给我们每一个人已经定义。我想这次对我来说，也包括对我的家庭，再一次的来思想到底我们要什么。因为我觉得身份是一个根基的，我们有了这个根基，我们在上面建造。我们在美国为什么我们这么在意，我们希望拿到绿卡，我们希望拿到公民，就是不单为我们自己，其实也常常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觉得这样我们可以替他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替他们创造一个将来发展的一个根基。但是做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上帝要我们最先思想的，真的什么是我们人生真正往上建造的根基，也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我们对前面人生整个的一个思考。这次去其实是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想了很久，我跟我的姊妹也讨论了很久。一方面我们发现，当然华人的圈可能其实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常说也并不例外，我们很重视教育，不但对我们自己的教育我们很重视，我们也很重视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将来能够真的是事业上有成就，学术上也好，各方面也好，能够有成就，这些都是没有问题。但是从另外角度，你确实会发现我们非常非常的看重，以至于我们对我们在哪里生活，我们要什么样的身份，好像格外的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比较会忽略了到底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属灵的这个根基怎么来建造。我们这位传道人二十几年跟我姊妹一起，我们发现我们的群里面也好，我们的微信群也好，我们的这个讨论的很多这个好像很多时候不可避免的，我们常常特别是如果某某他们都说美国反正几个名校嘛，东边一个哈佛，西边一个斯坦福，我常常提醒说中间还有一个丹佛，很多人不知道。 那么我们很注重这种，如果有一个孩子进了这些学校啊，这个是非常脸上有光啊，非常的兴高采烈。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很少注意到，如果哎某某孩子他们去短宣了，或者某某孩子他们放下了一些的学业，或者放下了一些他们本来可以取得的一些的很好的公司的地位等等，他们成了宣教士，或者甚至有一些他们嫁给了一些宣教士，好像奇怪，虽然有这些，但是这些很难被放到所谓群里面来讨论，这些几乎引不起什么人的注意，可能甚至还会有些人还会说不出的啊，就觉得啊，我们真的朋友里面有的这个很好的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然后呢，这个就嫁给了一位黑人啊，一位非洲的宣教士，他是一位当地非洲当地的，那就引起很多讨论，就觉得哎呀，好像啊，这个当然有人开玩笑说，华人家长大概最担心两件事哈，第一件就是有一天女儿突然说，爸妈啊，我跟一位黑人来 dating 约会哈，爸妈大概就会一紧张哈。有人说呢，那当然，如果更让人紧张，就是突然间儿子跑来说我是同性恋，大概更紧张了。我无论如何，我想呢，好像我们华人似乎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当然，我常常在想，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一方面固然我们是需要重视教育，都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有意无意的，我们对属灵上也比较有一点的忽略了？那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如果说谈到宣教、传福音，华人教会现在都有负担，也都很愿意做。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是能够从一些理念上哈，根本性的方面，我们来思想，这个宣教其实不是说我们属灵生活的一种点缀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有固定的教会，我们礼拜天也去参加崇拜，我们有自己的小组团契，那么我们也时不时参加祷告会，那是不是我们如果再增加一些，一年参加一两次短宣，可能我们觉得更完整哈？好像我常常觉得，是不是我们可能反过来来思考，其实第一，这位上帝是宣教的上帝，第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很明显他就是一个彻底的宣教士，他离开了他的住所，离开了那么荣耀的地方，来到人间，道成肉身，完全住在我们当中，这种是最彻底的一个宣教的榜样。然后在宣教里面，他不但是走遍各城各乡传福音，直到把生命完全献上，完成上帝的旨意。那宣教本来就是，这是一个最规范的一个，从牺牲他的住处，牺牲他过去的生活，牺牲他过去的语言，牺牲他过去所拥有的一切，到全然的摆上，这是一个最完整最典范的一个宣教的旅程。其实不单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宣教的神，上帝的儿子是一位宣教士，那么其实整本圣经你可以说完全是一本宣教的书。因为为什么要宣教，就是因为人类背叛上帝，陷入死亡，陷入最终毫无出路，然后上帝来宣教。不但是这样，从旧约，特别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对他是一个宣教的呼召。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完全是一个宣教的呼召。你离开你的乌尔，离开你的哈兰，离开你的老家，然后你去往我指示你的地去。那其实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宣教都是在这一个理念当中。所以一方面你会看见，其实宣教不是一个所谓现代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宣教大概是从英国人他们以后 这个特别十八世纪带来很大的大复兴以后，那么开始有这个所谓宣教的想法啊，那好像呢这个华人的宣教，很多人说是大概这个近二三十年啊比较开始重视。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圣经谈的都是宣教，整个圣经对基督徒的呼召都是一个宣教的呼召，从旧约到新约，几乎没有一个神的仆人不是在宣教的工厂。有的人被呼召在本地宣教，宣教，但是更多的人被呼召是往异国他乡去，往跨文化去，往这个上帝要差遣他的，无论是约拿也好，无论是但以理也好，无论是尼西米也好，或者到新约里面让你完全了解这个写了一半圣经的那位保罗，其实他完全是一个宣教士。那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只有再回到我们真正的属灵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宣教，就会感觉跟过往的角度不太一样。过往有时候我们把宣教当作好像教会来推动很重要，那么我们一年有一次这样的宣教差会，我们来思想，集中思想宣教。但是这个真的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宣教吗？真的是圣经所示范给我们看的宣教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从得救信主那一刻，我们已经是一个宣教士。神的话说他救我们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想这一次去我觉得最特别哈，因为本来我觉得蛮容易就这个拿身份嘛哈，我把过去所有大学的在德国念的证书通通都带去了，那么这个这边也准备了很充足的资料哈，这个所有的都准备好了，应该我想没有问题。那这个呢，虽然有一位德国姐妹陪我一起去，她会讲一点中文。那其实呢，后来我发现，我说我你就不要讲，让我操练一下哈。这个虽然二十多年没有讲德文了，那么没关系。这个我说这个，她也鼓励我，她说其实你德文还不错哈。她说你如果自己讲的话呢，那德国的这些，他们不叫移民局，他们没有移民局，他们叫做外国人管理局。那么外管局的人就对你印象会更好，所以呢没有问题。没有想到呢这个我跟他谈的还不错，这个那天早上那我跟外管局的人说呢，他说你来干什么，我说呢我是牧师，我也是宣教士啊，听说这里有很多华人，那我来呢就是来向他们传福音。他一听他说对不起你可以离开了，他说我们是基督教的国家，我们不需要 missionary， 我们也不需要 pastor。 他一讲呢，我就因为我事先做过一些调查，我说是我知道德国是基督教的国家，不过呢我说蛮遗憾的，现在你们整个全国比较 regular 固定去教堂的人数不到 4%。 我说我是中国大陆背景，中国大陆现在大概基督徒有5%，所以中国大陆这个所谓非基督教国家的基督徒已经超过你们国家，你们国家绝大部分人是不去教堂。那么我说尤其这里有十几二十万的我们华人，里面很多是学生，所以我说我有很大的负担要来跟他们传福音。哇，他讲了半天，那么就讲来讲去，就到后来他给我一个建议，他说这样如果你要以宣教士跟基督牧师的身份，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肯定批不准，但是呢有一个身份有可能啊，你可以成为你是圣经老师，这个就算到老师的 category 里面去了。哎呀，我想那个时候心情也蛮纠结哈。结果呢真的就是，但是他说因为你这个老师呢又跟一般老师不太一样，叫圣经老师，所以他说这个呢还是要州政府去批准。 所以呢，他说这样，我先给你一个 visa。我一看这个 visa 叫做 fiction visa， 我说 fiction 好像我理解就科幻小说这个。他说没错 ，fic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visa 你什么都不能做，就是有点像虚拟的、虚幻的。他说呢，这个你拿这个身份呢，第一，你这个当中不准出境。这个我说能不能离开德国，因为我知道德国到法国本来是不需要签证，他说那个也不能去，你这个就算离开德国境内，那哪里都不能去，也不能工作。反正后来那个他那个人也开玩笑，他说反正你们牧师就成天祷告嘛，你就好好祷告，然后三个月。哎呀，我就第一次拿到这个 fiction visa。 但是呢，后来我倒觉得，其实上帝的提醒啊，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身份啊，真的是这样。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身份？我突然觉得，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身份，其实在神眼中真的好像是一个虚拟的身份一样。因为圣经描述说，地日光之下其实本来都是很虚幻。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同意。那个最有钱的、最聪明的、最有权力的叫做所罗门，他谈这件事谈的最多的，他说日光之下真的是捕风啊，真的是虚空啊。我想其实我们这三个月好很大一个体会，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在加州住了20多年，当然又有孩子，所以房子也当然跟德州没有办法比，但是呢也算面积还不小。那一下子到了那边以后呢，不但是德国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房子，都是小小的住的 apartment， 更何况当你一拿了 fiction visa， 你就发现有很多不确定。第一，他告诉你，他已经告诉你，你随时可能就叫你回去了，如果州政府没有办法批准，那么你就需要离开。然后呢，你因为你一想我只有三个月，你一想我根本现在那个 visa 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正式的正常的所谓的身份，所以我们到那边除了当地那些那个有一个团契查经班，他们很好心，事先说詹姆斯你要来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我说你们帮忙我去这个买一张床，这个另外的两个就是可以折叠的，这样简单的，然后呢有一张餐桌，这就是我们家的所有的在那边的家具。那其他的也很奇妙，后来发现哎，这里可以捡，那里也可以捡，这个真的捡了一大堆的那个家具，就是好像有的时候真的别人会送到你门口，因为在德国其实他们要扔那些家具也比较困难，他们通常是一年只有一次，一户人家有一个权利可以免费让那个搬家公司来帮你把你处理的一些家具处理掉，所以他们常常我们后来就很留意路上，一看那堆放了，那么我们就找中间可以用的一些椅子啊，一些东西拿来。我们就发现你根本其实生活一方面你要简单，真的可以很简单。当我们在美国拔根离开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原因是什么？就20多年下来怎么会累积了那么多完全用不到的东西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意啊。如果你搬一个家，你发现一大堆的 package 你放在 garage 里面，我已经后来得出一个结论，有的东西你如果2年里面不需要的，其实保证你一辈子都不需要，因为你下次搬家大概又叫做像积乐一样，你扔又舍不得，是留又占空间占地方。我们到美国最后那个三个月啊，真是连送的送，连捐的捐，最后有谁上门，哎，我们简直是高兴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帮忙我们可以拿走。所以突然间就觉得你不太可能在想，哎，我这里去挂一幅画啦，这里弄个把它弄个漂亮点，其实突然间发现，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你在一个地方住的久了，你就确定了啊，我什么时候要去度个假啦，什么时候要跟谁约啦，发现你完全没有办法所谓做你很确定的安排，你只能说上帝啊，真的我很感恩， 明天不在我手中。但是真的我觉得最感恩的就是那个时候你突然觉得多了很多时间可以好好祷告，也多了很多时间可以陪伴家人，也多了很多时间可以跟弟兄姊妹。我们那时候就因为真的发现如果只有三个月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赶紧抓紧时间啊，我们就跟这个约啊跟那个约啊跟他们这个在属灵里面我们来交通，然后呢有很多的探访。突然间我们就发现因为那个时候你完全不需要考虑，我们就觉得感谢神，反正每一天有一有时好像也不是那么困难。当然就发现好像变得三好学生了，叫行李简单就好，东西越少越好，过了今天就好。哎呀每天那个只要，所以其实那个三个月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学习。那等到三个月过了以后，总算他给我们一个比较固定的签证，也是真的很感恩了、连那个外管局都说你们是很 lucky 哈。他说州政府竟然批准，他们本来那个外管局都觉得州政府不太可能批准，因为你们虽然现在用圣经老师，但是毕竟你们还是这个德国现在也变得非常的，也让我们惊讶的就是变成非常的抵挡这个基督的信仰，当然整个欧洲都差不多。结果呢竟然批准了我们可以有两年的居住。那等到批准以后，那个时候就回来来美国这边有一个拆船年会，刚好就是这个遇上这个洛杉矶的大火。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听说德州休斯顿也是上个礼拜好像也是有化工厂出事，但是在洛杉矶那边几乎现在或者整个加州从北到南几乎是每年都有大火。那么这一次的大火就烧到了这个地方呢，是我以前非常熟悉的，因为就在405号高速公路上面。那以前我在那个 UCLA 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么就在那里的这个9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团契，后来我们把这个团契变成一个教会，主要是做这个 UCLA 的学生。那次去我要去北边 San Fernando Valley 那个教会去分享，那个车开过的时候就看到旁边那个大火，心里面很大的感慨。那个区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这个它是这个旁边那个很多好莱坞的明星住在那里，因为那里离马里布也很近，今年这个又出大事哈，那个很多那个明星啊什么 Lady Gaga 啦什么，我以前以为这是一只鸭子哈，后来才知道那个人这搞不太清楚那 Lady Gaga， 你说你连这都不知道，总而言之他们都跑啊什么小甜甜啊，这总而言之这些这个大明星啊，因为那个每次大火啊他们那种房子是最容易出事的哈，都是在这种山区里头，都是豪宅。那么这次的大火呢它烧到了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是 Paul Getty Museum。这个博物馆据说是美国近现代一个投资最大的一个博物馆。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好像是也是石油大王啊，不是铁路大王，总而言之是这个靠那个发家的。那么后来呢就这个人的一生其实也是这个据说是吝啬的不得了，家里面还装投币电话了，家人打电话也要付钱的，他绝对不会让你这个那么一辈子艰苦奋斗，结果呢到后来财产当然也不是自己，那么美国人常常是这样，一大堆财产呢最后呢都捐出去，因为要不然你单单付那个税都付不起。那么投资大概10多亿美金就盖了，那个是在好多年以前啊，这是很大一笔钱。结果呢这一次这个大火就整个把这个博物馆包围起来，差点把那个博物馆烧掉，后来是美国是花了很大的代价，那个直升飞机啊拼命在旁边烧掉没有关系，就这个博物馆是一定要保存，因为里面很多珍藏品。我突然间 在这个大火当中穿过这个405号公路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想，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其实常常像一个逃亡者一样，我们是一个等待救援，我们也是一个 survivor， 我们是一个幸存者。这本来是我们最真实的状况，我们本来地上是又苦又短的人生。有人说一岁出场亮相，十岁天天向上，老师说的，然后二十你有远大理想，三十你要奋发图强，等到四十叫做基本定向，然后五十呢就告老还乡，六十打打麻将，七十拉拉家常，八十晒晒太阳，九十多半躺在床上，好，然后呢一百挂在墙上，挂上去了，有人还下面加一条儿女孝顺，不然上去机会都没有，挂上去都没有。人生其实你发现真的很快啊，眨眼我们现在2019年已经四分之一过去了，就这么快速的人生，罪和死好像在后面不断的追我们，我们无法逃脱罪，我们更无法逃脱罪所带来的结局就是死。我们就是这样一个逃亡者，从出生就开始逃亡，然后我们一直在呼唤啊，谁能救我们？我们中华民族呼唤了很久，我们从100年前五四运动，其实一直到现在100年过去，大的方向没有改，整个人类都呼唤，谁能救我们？我们华人以前100年前我们呼唤，我们觉得有两个人可以救，一个叫德先生，一个叫赛先生，一个叫民主，一个叫科学。结果过了100年，现在大家普遍的同意，都认谁能救呢？你科技可以发达，你经济可以提升，你 GDP 可以增加，你房子可以住得越来越大，你钱可以增加，唯独婚姻也好，道德也好，人际关系也好，社会张力也好，是每况愈下，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能救我们呢？我们好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将死，等待谁能救我们呢？当我们还有动作气息存留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我们是一个幸存者，难道不是吗？这么多天灾人祸，其实随时随处，我在几个月以前在 Boston 那里被后面那辆车很大的撞上，真的当时第一感觉就我不行了，哎呀，整个人好像那个冲击力太大，我呼吸都没有办法这个呼吸了。但是我突然想到，那是我到美国发生的，这个我刚来美国不久，就在那个也是在405号公路上面，那个车整个就翻到下面去。那每一次我觉得作为基督徒好像神都提醒一下，我又借了一次生命给你，我又借了一次生命给你。所以我想谈到身份，这里有两节经文是我觉得上帝很清楚提醒我们。腓立比书第三章，好，我们来念一下这两节经文好吗？来，一备，请。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想圣经基本上真的，我以前小的时候，因为我父母也是传道人啊，老要我读圣经，哎呀，我说读来读去基本就是他们我们你们，后来发现还有一个阿们，我说基本上就好像读不出什么。后来发现你别小看他们我们你们啊，真的在神眼里其实就两种人，一种叫他们，一种叫我们。上帝说有一种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他们整个的人生的表现，上帝说其实结局已经老早看得见了，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哇，我觉得真的，中国人虽然中国大陆背景，常常以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我们不得不同意，我们也有一个神，这个神就是我们自己，或者说就是我们的利益，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所整天思想的，我们所昼夜向往的。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读到这里，这个经文，我跟我的妻子，我们经常性的讨论。我说，其实说实在的，或者说 honestly speaking， 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以地上的事，好像我们也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们真的一天24小时里面，确确实实不得不说，我们好像跟非基督徒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最多拿了一些时间出来，所谓到教堂去啊，参加一些小组活动啊。但是，到底我们有没有看见后面那个经文？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这个是很清楚的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 citizenship。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而且上帝说你们在地上其实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结局，这里虽然没有用结局，他们的结局已经讲，他们的 end， 刚刚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你发现唱到最后就出来 end， 结局结束了，那我们人生的结束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结束，而且这个结束随着光阴的飞快的过去，其实这个结束是越来越近。我们的结束，这里说我们是属于上面的，是天上的，我们是在等候的过程里面，因为他还要再来。耶稣基督不是去了不来了，他也不是停留在我们的歌声里面，停留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有一天我们是跟他要面对面的。那到了彼得前书，我想就更清楚地谈到这个身份的问题。这个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你提到我们的四大身份的特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第一，他先把身份确定了，然后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要干嘛，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接下来说，你们要去宣教，你们要去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都是因为先确定了身份，才会有这样的动机，才会有这样的动力，才会有这样的愿望，能够去来完成人生所要完成。所以你到最后会发现，归根到底，确实你在地上你要解决你的身份，那么属灵里面我们更需要留意，或者说真正的掌握我们的身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带出人生截然不同的果效。我想到我的外公真的就是这样，他过去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以前老家安徽，后来就到年轻人到上海淘金。30年代的上海叫冒险家的乐园。他来了以后发现这个乐园里面不好玩了，因为被看不起。以前这个又不会讲上海话，然后呢上海那个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哪里会看得起乡下来一个穷小子，到处碰壁。带来一些钱全部花光，这个没有栖身之所。结果有一天着急了，一看人家招工啊，他一看大字招工就跑进去，没想到是一个洋行，一看里面做一个蓝眼睛高鼻子的那个，吓一跳。那中国人以前觉得只有我们是人，人家都叫鬼，叫人家翻鬼，什么鬼佬。哇，一看这个，结果一看这个鬼还会讲人话，他会讲中文，很高兴啊，先生你叫什么？哇，报上姓名，最后那个人就跟他讲鬼话了，因为人家是要招一个 staff 职员，要会点英文的，他哪里会讲，听不懂，听不懂。不过外公有点小聪明，听不懂就点头，他一直点头，人家也搞不清楚。到最后 this or that 就有个考试一样，他一看首先指他就说 this， 刚好蒙对了，蒙对。哎，那人说哎可以啊，结果外公说你要招我不行不行，我其实什么都听不懂，坦白。那么那个人说这样，你 staff 是当不了，那这里有个小工位置要不要做，扫地擦桌子，外公说给钱就行。结果呢就这样，这是他在上海找到第一份工作。进了洋行他也很努力，五年里面哇勤勤恳恳，自己回家又自学啦读啦，到后来慢慢升迁升迁，升到中方的副总经理，仗着自己年轻聪明，以后呢就从洋行辞职出来做什么呢，就做房地产做股票。那个时候其实在中国也很少人做这样，他因为接触了洋行就比较知道这种概念，结果真的被他做起来，以后就做股票赚了些钱，再去弄房子倒来倒去弄，结果呢这个霞飞路上好几栋房子买下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妈妈后来跟我讲，有了钱干嘛呢，就跑赌场去赌博，一赌博就迷上，但是赌博肯定十赌九输啊，所以呢以后呢常常要么就几天几夜不回家，可以人在赌场里面过夜，回家呢因为很生气输了很多钱，就拍桌子啊骂人啊。哎呀，妈妈说那个时候要么就看不见自己的父亲，看到了就像老鼠看到猫，躲都来不及，因为无缘无故会发火。结果也蛮巧，真的有一天他在家里面有个短宣队来传福音，一群大学生，他们的夏天啊就一家家去敲门，敲到我外公家，他一开门一看年轻人一群，很有礼貌，先生给我们五分钟，我们给你传福音给你唱歌。外公说你们赶紧走，我哪有时间听你们唱歌，就给五分钟好不好，我们就五分钟就走。这些人夏天啊穿个背心穿一个 T 恤，前面写几个大字，我是罪人。外公说很倒霉，今天家里来一群罪人，看看也不像啊，都很有礼貌，好了快唱快唱，唱完你们走。结果呢唱了他也没听懂，转身走了还谢谢他，一看转过去你也是罪人，背上写的。哎呀，这下好像刺到他一样，哎别走别走，什么意思，这个你们这是骂人啊，什么我也是罪人。结果那些人说先生你要听啊，哎这很好，就围着他就给他讲为什么我们人是罪人。结果呢真的奇妙，那天晚上睡不着了，他躺下就是那几句话，那个字在他眼前了、啊、你也是罪人。突然间啊你发现人真奇妙，他就突然间觉得我真的这些年做生意我赚的钱都是干净的吗，我跟人的交往里面我真的都是所谓我的良心都能够安吗？越想越有点问题、啊、那没想到过了三天，他有个朋友也是做生意的，是个基督徒，姚先生啊这个有一个大博士哈，在美国拿了博士，这个但是全放弃了，回中国到处传道，现在上海开那个分信会，你要不要去听一下。原来呢是宋尚杰博士在上海办那个分信会，结果呢那天外公就随口问了一下，他说这个人讲什么，那个人说这个人就专门讲我们为什么是罪人。哎，外公说哎，这我要去听听看，我这两天到就是在想这个问题啊。结果呢他就去了，我妈妈说那一次他去呢整个人被翻过来，他回家以后就跟我妈妈，他有五个小孩，就把他们召来说爸爸要跟你们开一个家庭会议。哎呦，妈妈说要出大事，家庭会议从来没有过，都他说了算，现在开家庭会议什么意思。结果呢他就跟孩子传福音，爸爸今天去参加这个才明白原来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出路，但是耶稣救我们，爸爸现在呢决定信耶稣，不但信耶稣呢而且要去传道，已经决定了。 那么现在跟你们讲的就是你们过去生活不错，那时妈妈说家里面几个佣人帮忙，还有私家的车，以后都没有了，因为要变卖这一切去传道。你们现在不太能够理解，但是有一天你们会知道。妈妈说那个时候爸爸讲的他也听不懂，但是有一件事他印象深刻，外公讲完以后就站起来，就到他五个小孩跟前，就跟他们去道歉了，很诚恳的道歉，爸爸错了，对不起你们，以前呢是父亲不像一个父亲，不负责任，请你们原谅。哇，妈妈说真的，当他走过来，最后轮到他跟他道歉，他第一反应就是你会不会神经错乱，但是另外一方面妈妈说心里面真的很开心啊，因为突然间觉得这个父亲以前做孩子，他说真的就觉得有父亲好像跟没有父亲差不多，那天看到父亲能够这么谦卑的一个一个去跟孩子道歉，其实也很有意思哈。我外公真的那时候说到做到了，他很快就变卖房子，一栋栋卖掉，就留一个房子呢，全家搬到后面，上海人叫亭子间，那个以前都是佣人住的，朝北的那个，然后呢这个正房两间就专门接待传道人。其实也因为这样，所以我父亲跟我妈妈就认识，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年轻传道，那是以前在江西传道，后来经过上海，别人都知道说姚长老家就专门接待传道人。那我妈妈跟我说，其实你看上帝的安排很奇妙，没想到过没多久这个大陆啊，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词，因为一边叫解放一边叫沦陷，我就用个比较中立的词叫改变颜色。这颜色一改变以后啊，再没多少年，到后来很多政治运动，结果呢很多我的外公的那个以前他那些商界的朋友啊，就说哎呀姚先生你怎么这么有眼光啊，你现在倒好，你是无产阶级了，他真的全变卖了。后来才发现有句话是对的，叫彻底的无产阶级你是无所畏惧的，什么都不怕，没有那些大资本家，那些的可惨了，哇，被批斗啊，这个。那个时候你才会想起耶稣讲的话，说真的那种财宝啊，好像蛇蝎一样会跟着你，甩都甩不掉啊。所以其实我就想到他因为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外公后来长期好多年他从事的就是在监狱里面传福音。他说我是一个罪人啊，我只是以前被关在无形的监狱，赌博也好，这样那样很多，你发现对人其实就像一个枷锁，一个铁笼一样。包括现在很多人同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被 internet 被那个手机被那个捆绑到一个程度，就是你根本从睁眼到闭眼你基本上你已经离不开它，好像你已经被它完全挟制住了。那他说我原来是被关在这个无形的监狱里面，是耶稣释放了我，整个人生不一样，从过去非常自我中心为自己的，到后来妈妈说真的家徒四壁啊，什么都拿出去。有一次他跑去跟女儿商量，跟我妈妈商量，因为到最后他有一条毛毯留给我妈妈说，女儿啊，这将来留给你做嫁妆。妈妈呢就很小心的说保存起来，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外公就跑去说，女儿，爸爸跟你商量，有个传道人经过呢，我觉得他比你更需要，能不能借给我一下，以后保证还你。妈妈说拿出来有点不甘心，因为借了很多东西都没还，大概估计也不太可能还。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改变，其实不是他突然间，而是真的明白了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地上的身份，所以上帝先从结局讲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个人除非你知道你的 ending 是什么，你才会反推。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管那个 ending， 世界上人你发现他为什么不愿意听，尤其我们中国人好像华人特别不喜欢那个死亡也好，这种跟我们所谓人生终点有关的我们特别不要听，我们觉得那个东西都是不吉利的啦，都是不好的啦，都是。但 但是问题那个又不可避免，那就明明每个人都知道的，你最后都这样嘛。据说在台湾这个他们那个卖棺材的地方有个主题曲啊，这主题曲很难找，因为有一阵都流行餐馆流行那个何日君再来，就是希望你吃完下次再来。后来棺材铺老板也找到一首是校园歌曲，人家校园里面一男一女谈恋爱，大一谈到大三，后来那个男的就变心了，就跟那个女孩分手了，结果女孩很郁闷很纠结，流着泪月光底下有一天写了一首歌，不晓得怎么传到那个棺材铺老板那里，老板说这歌好像为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标题叫总有一天等到你，老板说太好了，哎呀，你这不就给我们写吗？反正你今天不来，明天不来，总有一天我等到你。这个叫做结局啊。其实上帝要提醒我们，这个结局，成人 perish 这个词其实是，就是你不但是身体消亡，你的 everything， 你真的变成 nothing， 从虚无来到虚无去。这什么都没有，我们的灵魂跟上帝永恒性的隔绝，我们所有一生的年日，你所有的劳苦全部归于无有。结果呢，明明这个结局是这么清楚，但是呢，我们忘记这个结局，我们就拼命为自己的肚腹啊，我们专以世上为念啊，我们把那些虚无的当做自己的名声啊，当做自己的明明是羞辱的，结果呢，我们把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你发现这个世界难道不就是这样吗？这个是地上，如果说一个人只有地上的身份而缺了天上的身份，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怜。更何况地上的身份是瞬息万变，中国人写的这两句就道尽人间的真相，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有权有势的时候门庭若市，你突然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门可罗雀，没有一个人会上门。好像中国他们常常说是康熙啊，清朝有康熙，近代也有康熙，一个叫周永康，一个叫薄熙来，简称康熙。这两个有权有势，是哇，一个是最高的政法委书记啊，那就那一个是明日之星啊，这个重庆市委书记，全世界最大的直辖市的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多少人蜂拥在周围啊，然后呢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康熙就不见了。所以其实上帝不断地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蒙了多大的救恩，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这个救恩直接不单关乎到未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宣教的概念好像有点未来式的，就觉得反正将来都是将来的，将来我们到天上，将来我们与主再见面，将来。那么现今呢，为什么神这么在意呢？是因为他明明讲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愿意每一个人得到这样的身份，而这件事情他从一开始就交给他的儿女去做，因为太重要了。神没有把他交给天使去做，他特别交给人去做。你看无论是彼得跟哥尼流的传福音，或者甚至于道成肉身这件事，他也让玛利亚参与，因为太重要，他叫腓力去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都是让他的儿女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简单来讲，我们最后当我们再次回顾这个荣耀的身份，刚刚用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经文我们很熟悉的，一方面这个身份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The uniqueness of this ID， 这个他看我们为珍贵。以赛亚书特别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已经认识我们，拣选我们。以赛亚特别说，他从我出胎就造作我做他的仆人。 他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使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而且神的选召真的不是按世界上的标准，世界上来看比我们聪明的大有人在，比我们有才干的比我们好像太多的人，但是为什么神单单愿意选召我们呢？这个是John Wesley讲的， God do not call the qualified， 他不是去呼召那些自己觉得我应该的，我很 qualified， but he qualifies the called， 他不拣选那些自以为合格的，他亲自来成全，他来 qualify 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宣教，好像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不是戴德生，我们也不是马里逊，好像呢，我们能吗？我们行吗？我们是不行，我们也真的不能。但是，真的每次想到神，他可以 qualify 我们。我们在两年前要出去的时候，有很多挣扎。真的说实在，这个我都已经是坐五望六哈。其实这个明年就是这个整六十岁，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很爱我们，劝我们说：“哎呀，你们这个已经不年轻了，要不然就找一个教会好好的。”这个孩子也还小，我结婚很晚，那么我常常说我生老二已经差不多半个亚伯拉罕，这个真的是，哎呀，有人说算了，你们这个，因为中国人很看重嘛，中国人以前说。这个人生啊，四大洲啊，要生在苏州，活在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哈、啊，因为呢，苏州都书香门第哈、啊，比较这个中国人很重视教育。那么杭州呢，这个人间天堂，有山有水。那、广东呢，什么都敢吃哈、啊，什么都好吃哈。啊幸亏有人说最好夏娃是广东人就好了，那蛇来不及引诱先被吃掉了。柳州呢，因为那个棺木特别好，所以那后来呢，对华人来说呢，其实也不要这四个州了，真的只要一个加州就可以了。加州尤其像洛杉矶哈，这个真的是很多各种中餐啊，各种这个华人几十万在那边，好像。很多时候真的是就很多人说，哎呀，你不要再走啦，又怎么。但是真的我就觉得，我说是以现在的年龄，以现在真的体力也好，各方面也好，是不行了。但是我说呢，好像就是里面不断的有一个催逼。Move out from your comfort zone. 你在美国25年，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你的一个舒适区，你已经觉得真的作为传道人，我再说很容易就这样，好像已经虽然也在传道，虽然也在讲道，也是这样那样的服侍，但是真的从心里面，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已经变成好像一个 routine 一样。真的坦白说，有时候真的好像说实在，有时候好像有没有上帝，好像你也都在做这些事情，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跟我的妻子说，不行啊，看看我们的朋友圈，看看我们周围接触的，大家讨论的都是你又孩子去了哪个学校啊，上了哪个名校啊，将来怎么样啊。我说如果我们成天在所有这些当中，结果呢，最重要的我们忘记了，我们以为我们在服侍，我们以为我们也很爱主，我们以为我们还是不错的基督徒，但是其实我们可能离上帝的想法，离他的越来越远。一方面明明知道欧洲像德国总共加一家华人教会不超过20间，你在我们洛杉矶随便一条大街上，尤其前一段时间在那个东区啊，真的一个礼拜开一间教会，一个礼拜开一间教会，随便一个区就单单有一个城市叫做 Temple City， 我听说单单那里传道人大概有200个家庭，至少就住在那一个 Temple City 的那个地方。那所以换句话说，资源严重的不均衡， 加州是一个太多属灵资源的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欧洲又极其的缺乏。那如果我们不重视到我们的身份，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所以这里不但提醒那个身份很独特，那里也提醒我们的身份是祭司的身份，我们是要扛抬约柜。我常觉得现在的我们就像当年站在约旦河边的以色列百姓，我们没有退路。看看我们的前辈约书亚记一上来就说神的仆人摩西死了。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在病床边送走了我的属灵父亲，就是王永兴牧师，他真的是我属灵的父亲，无论是我的暗牧，无论是后来这个婚礼，无论是我的差遣礼，这个华人教会宣教的先锋，真的是这个不晓得为什么神就一直把它放在我的生命里面，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去年1月4号我从 Stanford 的医院把他送回他的家，他一生到最后在洛杉矶，以前他也在德州，在铜鼓这边，后来搬到北加州去住在一个 mobile home 里面。我刚刚上个礼拜去看他的师母，就这样的一个一生以宣教为事的送他走了。过了一个月，我到宁波去，赶到中国的宁波去看另外一位我的长辈，叫边云波边弟兄，就是写下那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是2月13号去看他，他2月16号就走了。最后他留下了，我把他录下来，虽然是为我祷告，其实他也是为整个世界许多地方的教会，为华人教会的祷告，很长的一篇祷告。我看了这些，好像那个摩西那个时代，这些属灵的前辈一个个走了。今天我们站在约旦河边，我们还回到旷野吗？面对前面是有耶利哥，面对前面有很多征战，但是那里说最奇妙的，第一个神说你们要刚强壮胆，第二约柜走在前面，约柜代表上帝，代表神的同在，但是约柜是需要人来扛抬约柜的。谁来扛抬约柜？就是你我这一群被叫做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你的人生里面如果不踏出去，你如果永远留在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得地为业。我们最感恩的这一年半下来20个月，是遭遇了很多的挑战，从装一个 WiFi 就花了4个月，然后呢一会儿这个房东又要我们搬家，在德国是很少会出现这种问题，搬一个家累得不得了，然后呢又没有厨房，要重新去买厨房装厨房啊，然后一会儿这里坏了一会儿那里，然后呢一会儿服侍当中突然间丈人跟女婿打起来都有，哇，打到这个两个现在因为丈人都蛮年轻的，跟女婿两个也是棋逢对手，哇，这个然后突然间有一对小夫妻这个回来的路上然后吵架，然后一个就买一张飞机票又飞回去了，哇，这个什么事情都各种碰到，半夜里面出车祸了， 有人车子撞了，然后就赶去，许许多多服侍里面的挑战，生活里面的挑战，孩子要适应那边的语言啊，各方面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无论这些的每一次的挑战，其实每一次都让我们抓住神，抓住神，真的我非常非常感恩。我说上帝啊，何等感恩！因为过往10几20年，好像服侍是有祷告是有，但是呢，到了某一个程度，连服侍都变成你的 comfort zone。我说现在当我自己去了，才发现原来长宣跟短宣很不一样。你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每一样，你不得不依靠上帝。你不得不发现只有他，也只有他能够帮你，只有他能够为你开路， 你能靠你自己吗？以前我还觉得我德文还不错，好像我还蛮熟悉德国的，结果到了那边发现跟三十年前德国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情。那个钱许把它总结几句话，德国真的变黑了，因为很多那个黑人啊，很多那个外面的越来越多，那么 变乱了，变脏了，真的是这样。那环境完全不一样，我们旁边两公里不到就是一个很大的难民营，因为那里原来是一个美军基地，现在住了一大堆。我们上课，我去跟我太太，我们去上一些德文课，全是班上全部都是穆斯林。那当你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一方面你看到很大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但同时我觉得对我自己，对我的孩子带来何等大属灵的帮助。我们两个孩子在美国，说实在跟大部分的孩子一样，都是教会，当然他们去也愿意，因为有团契有那个，但是呢另外好像到了那边啊，主动两个孩子晚上都拉着我们说，爸爸妈妈为我们祷告，带我们祷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不靠神他们走不过去。我想非常感恩神给我们这个很特殊的身份，就是神的子民，这种永恒性的身份。他把身份让我们确定，然后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地上剩下的日子真的就是做几件事。第一个是宣扬，这个可能比较是用口来传，第二个就是来见证他是如何让我们出死入生的。那我想这些都是前辈们他们走过的，他们所留下的话。 C.S. Lewis 他说，上帝的儿子成为人，就是为了让人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真的配得神儿女这个尊贵而又荣耀的身份吗？所以我想结论就是，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渴慕他，我们要活出来，也要传扬他。十多年以前我在北京服侍完，那个喉咙一直出血，到了上海一查，有个朋友带我去上海五官科医院检查，下来医生很紧张，说马上下午住院。他给我看那个拍的喉镜照片，三颗黄豆那么大，他说这个呢，而且看那个表面不太光滑，估计可能是恶性，马上开刀，不要拖。那那个朋友因为认识那个上海五官科医院的副院长，这个人是权威专家，他亲自主刀，所以呢我当时就同意了。同意他说，你赶快现在回去拿一下毛巾啊脸盆啊， 就住院了，我临时给你安排。结果我一想，那天下午我要回洛杉矶，后来我一想不对，我这样住院了开刀可能要一段时间，那么来不及通知，后面要讲到很多地方，我跟我太太说你就留下来，我就赶去浦东机场。他说你看几点了，飞机老早走了，两点多的东方航空。我们那个时候出了医院已经快一点了，我说没有关系，反正那个朋友有车嘛，我说你现在送我去浦东机场一下去看看，如果万一飞机还没有走，那我说我去一下，因为我那个通讯录那个时候也没有微信，什么都没有，我说都没有带，没法通知。结果呢他就飞车就把我送到浦东机场。奇怪，那天东方航空误点了两个半小时，我到那边其实已经不行了，他刚要关 counter， 那个人要进去了。哎，我说等等等等，我说我哇，他说你也真是好，这个今天就刚好两个半小时误点，你是 last minute。 结果呢我就上了那个飞机，上飞机以后我跟各位讲，真的就觉得全是负面的想法，因为那个医生的话他到最后更吓人啊。他跟我太太讲了一句话，以为我没听到，其实我听到了，他说你先生想吃什么你就让他吃。他的意思就是开完刀啊，可能那个喉咙都可能要做什么人工喉咙啊什么。哎呀，结果被他这句话吓得，我就飞机上我就想，哎呀完了。那个时候我的小孩啊刚刚才不到一岁，老大还不到一岁， 哎呀，我就胡思乱想，我说完了，这个很快这小孩要变孤儿了，这个我太太要成寡妇了，就全是那种负面想法。然后呢就埋怨，哎呀，干嘛上帝你说弄了半天了，这个要殉道了好像。但是真的，我其实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神给我一节经文，诗篇90篇12节，这是摩西的祷告。神，他向神祷告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突然间里面好像被神开启，圣灵在责备你，怕什么？你在担心的跟我担心的不一样，你担心的是还有几天可以数，我担心的是你怎么数。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人常常希望地上日子越多越好，神看到未必。如果这个日子你的结局已经定了，你成天想着杜甫，想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种日子其实在永恒都不被纪念。但是神提醒说，你应该像摩西一样祷告，求神教你怎么数啊。你现在这样的担心害怕，你还是个传道人，你的信心到哪里去了呢？ 你为什么会突然间就变成这样？一个很大的提醒，真的在神面前悔改，我说求你怜悯我。很奇妙，真的一祷告以后呢，突然间里面你交托我负责，很清楚这个感动，你交托我负责。所以我一到美国，真的就突然间就觉得很有力量，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妻子，我说你回来，这个我们侍奉不要影响。哎呀，他说他因为留在那边帮我去办了手续，都办了要住院的，结果呢还被医生骂说这个人不要命了，怎么明明讲好下午住院怎么又走了。太太还跟他们解释呢，他去几天就赶回来，哎，因为那边有一些安排他要去通知人家。我说你回来吧，我说感谢神，神给我这个感动，我们交托他负责。结果呢，真的后来在美国做一个手术，6个小时做完，医生说好消息坏消息，你要听哪个？我说都可以了。他说好消息呢，就是我们切了一半做 biopsy 啊，你这个现在还是良性，所以这个好消息。坏消息呢，真的是个 tumor， 那么你的根呢是很深，所以呢我们想本来要把你全部 remove 掉，但是呢一看你填的表，你是传道人，那这个将来可能会影响声音，所以需要你再签个字，有风险，除非你可以考虑改行。我一听我说没听过传道人可以改行，这个不能。结果呢到后来就真的就采用保守疗法，又吃中药又吃西药。但是我最感恩的就是，本来当初被医生，特别在上海那个医生说的那样的情形，到今天还能够服侍，我觉得最大的感恩是什么呢？就是真的生命不是我们，地上的生命是很短暂，你我其实我们也都了解，但是最感恩的是我们有了一个不能被夺走的身份，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神要我们善用这个身份来传扬他，来渴慕他。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现在觉得无论其实去哪里，现在有人替我们担心说你们在德国会留多久啊，将来怎么样，我们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唯一我们知道的就是生命不是我们，唯一我们知道的就是神要我们看重你我的身份，来为他而活，来传扬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的人生出现很多的词汇，我们每一天淹没在资讯当中，但是总有几个词汇你要我们记得是我们的 keywords。 主啊，你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主啊，这个地你已经这样清楚告诉我们结局是什么，过程是如何，我们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但是谢谢你透过摩西，你告诉我们，主你能够教导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有智慧的心，如何数地上的日子， 让这些日子在永恒里面是蒙纪念。主啊，让我们不忘此生为你而活，加我们力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